在偏乡人口外移严重而且高龄化，但是英法偏乡赢在有想法。
啊，不过你嘛是爱跟阮讲啦。
哎呀，安尼咁好势，
不要紧啦，你有你会使过啦。
恁大家拢是老师呢，啊，我土龙湖啊，哪你老师太好势啊？
我是老师，你是国宝咧。
无啦，
你国宝。
结
结婚的娘啦！啊，我年龄是较济啦，啊，就是吼，
要
唔敢来学啦吼。就是安祥老师的，就是一直讲，不要紧，慢慢讲记得，安尼让阮做有信心的啦。哎，去学落吼，煞愈有兴趣啦。迄朋友讲，你唔是讲不爱学电脑，哪会拢一直来啦？哦，啊，来愈学愈多元，足济项安尼啦。
2005年开始，行政院推动数位偏乡计划，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就在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节目。在数位科技不断变化的时代里头，我们知道现在有非常多新的科技，像虚拟真实、或者是扩增实境啊，这些各种新的科技的出现，让我们都觉得面临非常多的挑战。那我们也许都一头雾水，搞不清楚到底这些科技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那今天很高兴在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互动媒体设计研究所的曹小月老师来和我们分享。曹老师好。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知道有这么多的新科技出现，特别在偏乡，我们的民众大家可能听都没听过，然后 有时候有一些机会的碰触，大家每个人都觉得非常的新鲜。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说到底有哪些新的互动媒体的科技出现，您觉得会对于未来的这些不管是文化的、艺术的或是经济的生活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好，感谢主持人的这个引言。那因为其实现在呢蛮强调这个所谓的一个科技怎么样导入文化跟设计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以我们自己的系所来讲呢，我们从早期比如说我们有制作像 APP 的一些应用啊，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数位游戏，到大概2015开始呢，主要是在所谓刚刚主持人讲 AR 扩增实境以及 VR 虚拟实境这样子的一个探索的内容。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呢，在未来呢，其实它的应用层面真的是非常的广。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有把 VR 坐在这个台北西区啊，以北门为一个地标，然后怎么样还原到就是清治日治以至于到现在的一个历史现场的不断的演进。那也有运用 AR 的话，大家其实最熟知的就是像Pokemon Go， 它跟每个的城市观光景点做一个结合，然后有特殊的一些宝的这个造型，让这个全民甚至是这个一起来这个抓宝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所以其实从文化教育到其实未来跟职业训练啊、工程的这个安全的训练，其实方方面面呢都会有所益助。
好，那曹老师刚才就提到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游戏啊。就是宝可梦。
对，
那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旧的卡通嘛，就是把神奇宝贝的这些宝物啊，就这些怪兽，然后把它变成在不同的观光的地点或是小吃店或是不同的地方，然后那带着手机装了这个城市 APP 城市，然后到那边就可以抓宝，那 就造成一股风潮。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在特别在都会区会看到这种很奇怪的现象，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景点，突然有一群人围在那里，然后每个人都在低头看手机，那以为在排队要买东西，根本不是，其实在抓宝。那类似这样子的科技应用，我们 叫它叫做扩增实境，也就是说手机上面的这个平面的内容，其实到了这个真实的景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出现，或许是包含这个我们刚才讲，因为透过这个抓宝，可能顺便介绍了这家餐厅，
对，
这个餐厅很好吃，对对，好，或者什么 特殊的折扣优惠，或是到了一个文化的景点，也许我们就会特别可以看到，我们本来看到这个城墙，不晓得这个城墙的历史，可能走到这边的时候，可能透过卫星的定位或是蓝牙其他的 这些技术，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实际的这个环境里头的一些更多的资讯。类似这样的开发，特别在扩增实境，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像宝可梦，那它背后有什么样的商机？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很迷人？或者说 它其实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未来可以在台湾的文化观光上，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宝可梦吗？
对，像我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啊，我曾经到那个台南去做一个演讲。那我从台北一直坐高铁到台南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哎，怎么越来越多人上车，跟我一般的坐高铁的经验很不一样。然后到抵达台南前呢，整个的车厢是爆满的。然后呢，一下高铁，我等了大概十分钟才等到这个手扶梯，因为我那天还带了小孩，想说一起到台南就是走一走。然后呢，这个盛况空前的状态，就是很像中秋节返乡过节，或是过年过节的状态。那我一询问之下呢，就是因为台南呢，他当时就是在选举前，他结合这个宝可梦的这个观光，他在台南呢寄出五天，就是有一些特别的这个珍贵的宝会在
平常抓不到，就
平常抓不到的，然后会在这个台南出现，然后第一天呢，因为可能是平日的关系，所以涌进了大概五万人次的一个观光的流量。那有一些当然就坐高铁，那有一些是全家开了一台车，然后一起抓宝，一起观光。然后呢，因为我当时我待了两天，然后晚上的差点就租不到旅馆，
啊，这么严重？
对，整个台南市就是大大小小，连民宿全部都被占满了，然后呢，差点我就住不到旅馆，我就去住到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那个学人宿舍的那个旅馆才有地方住。然后呢，第二天呢，除了它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算是基地，好，它是设在奇美博物馆前面，好，然后它是一个大的点。然后呢，每个选举人哦都动员，因为，
啊，这么敏感啊，
对，因为他经过这个第二天新闻报了之后呢，这个选举的候选人他看到了这个人潮嘛，那他就到现场啊，比如说发发水啊，然后发发扇子啊，然后还有那个非常完善的这个充电宝的这个免费提供的这个充电站，
哦，开着会没
对。然后呢，我还看到就是那个宝可梦爷爷，他拿了13台的手机，他还有自己设的一个架子，然后跟自己的充电器，他帮他的小孙子们就是对抓这些很奇特的宝，然后也蔚为一个观光的这个景点，大家都争相恐后的跟他这个照相。然后当地的商家呢，也是就是在那几天寄出一些特殊的回馈的一些，比如说折扣啊，或者是特殊的这个刚刚讲主持人讲一些餐点的介绍。然后所以当时他们就讲说，这整个五天其实比那个台中花博，就是整个展期的商机还要大，
还要来得大。
对，嗯，
所以各位就要知道，这个电玩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平凡无奇的东西，在躺在你的手机里，哦，可是如果真的应用的好的话，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就可以听到曹老师的介绍，就是扩增实境，哦，这样子的威力其实非常的大。那另外一个其实大家经常提到的新观念就是 VR， 就是 Virtual Reality， 这个是我们一般中文可以叫它做虚拟真实。那虚拟真实以前觉得很复杂，然后尤其我们在偏乡推，可能在十几年前就觉得很难，例如说要做个环景设计，可能拍一个环景设计就要
对
可能十几二十张图可能就要十几万，
对，
可是现在好像变得很容易，
对，
环景设计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技术的发展怎么样？第一个它很容易上手，第二个它对于我们的文化观光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好的，那像这个部分的话，其实透过就是一些简易的360摄影机的机制，还有现在也有很多我知道很多的地区他们都有自己自备这个空拍机，其实它跟这个刚刚我们主持人介绍的这个 VR 好虚拟实境去做一个结合的时候，就有很大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商机，或是在观光上面的呈现。像比如说以我的家乡为例，其实我也是在很偏僻的这个外岛
哈，
马祖，对，那我们就可以透过空拍或是360，把比如说不同的岛上面的风光，好，甚至是像蓝眼泪这些比较特殊的景致做一个拍摄，然后一个环景的一个360度的体验。那没有来过马祖或者是交通不便哈，没有办法搭船或是飞机的这些游客们，就可以先用这些 VR 的装备，简易的装备，然后来先初步的了解说，哦，马祖有什么样独特的这个岛屿的面貌，然后蓝眼泪是怎么样被触发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现在算是世界十大奇景嘛，那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很像是亲身体验的方式来到 马祖进行介绍，会比传统上面可能我们用不管是影片啊或是照片来的呈现更加的生动有趣。
没有一个角落会看不到，
对对对，
天空也看得到，地板也看得到，
对对对对对，
整个环境都看得到。那您提到这个摄影机其实现在很便宜嘛，
对，
就非常多的还不错的哈，就是的摄影机可能都在10000元以上，
对对，
这科技的进步真的让我们也非常的惊讶。那就提到了就是怎么去体验 VR 或是环境摄影的结果，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最简单的方式很可能说，例如说我们现在的手机拿起来，
嗯，
像现在可能一个环境摄影拍好了，我们可以丢到脸书上，好，
对，
丢到 Google Earth 啊，
对对，
那我们用手拨或是晃动手机就可以看得到，
对，360度的效果
，那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所以如果是一个民宿的业者，其实也可以思考，嗯，就是我们其实在也有一些 DOC 现在已经做了类似的实验了，就是把这个每个房间，每个这个客厅啊，或者是外面的这个
不同的视角，
视角，啊，都提供给这个观光客，那他也许就更愿意到这很多偏乡的地方去进行体验。那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技术现在那让我们体验这个 VR 变得更容易？听说好像用纸折一折就可以，你们可以介绍一下
哦，对，
民众怎么样去不要害怕 VR， 其实 VR 体验比我们想象当中的简单很多。
对，那我这边也讲就是也稍微区隔一下，就是 AR 跟 VR 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我们算是视觉体验经验的效果哈。那 AR 刚我们主持人有讲，它是跟实体的场域做结合，比如说像我要到台南抓宝，那我们就一定得人带着你的手机到台南，然后他在实际的场域，比如说像这个奇美博物馆，或者是比如说赤坎楼，然后到达这个定点以后呢，他跟 GPS 做定位，这个宝才会叠加在这个现场的这个实景上。但是虚拟实际呢，你可以把它比较想象成就是它好像是一个传送门，你可以被传送到比如说外太空的火星好了，然后或者是我被传送到这个外岛的妈祖，那它有一个很方便的点，就是在于说我们现在手机的画质呢也不断的在提高，所以刚刚主持人有讲，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有点像纸盒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的概念，把我们的手机放进去，结合上它里面的凸透镜的折射，就可以把360度的场景呢做一个比较好的呈现哈。那如果是单纯用手机的话呢，就比较难完整的有这种360度的体验，但是结合上这个凸透镜跟这个纸盒里面的一些视觉的这个结合之后呢，你就可以真的好像被传送到那个另外一个世界，
就有置身其中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就可能你左右头左右转就可以看到那个景象的变化，视角的变化。
对，
所以也就是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刚才提到说，哎，那我现在想要去妈祖观光。那我其实很简单，我可能就点了 Google Earth 的这个马祖的
360度的影片。对，
那我买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Cable
或者是其实现在很多如果初阶的来讲，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最基本的这种 VR 的体验，
对，
那也许就是可能几百块都有，
对，一两百块就可以了，
对，那这样的话就是把手机带进去，那其实你就可以左右晃动啊或者上下的看，就可以看到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些不同的景象，而且非常多的这些环境的摄影其实都是免费的。
对，像我上那个我们上那个 Google Play 里面呢，它有这个 VR 的选项嘛，那其实像国家地理频道它就有拍非常多世界的一些不同的景点，像大峡谷你就可以飞越大峡谷的感觉，然后或者是像它有拍比如说像巴黎或纽约的上空，那你就可以好像是穿过这个比如说帝国大厦这样子的一个场景，那这些都是 free 的，就是让大家去做一个城市的行销跟观光。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说传统的文化观光的行销推广过去其实都是放在平面的，就是照片，
对，
然后或者是说拍个影片宣导就觉得很厉害了，
因为最近这个高雄的影片很
红啊，
对，大家就有讨论到这个
讨论说那到底
这一块
城市观光行销或文化观光行销的推广到底要用什么科技或技术啊？可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技术的引进其实是有更多的可能。那当然其实VR 真正的潜力其实是在更复杂的，
对，
的后面的，如果当你的，当然也就是说在那个观众的这一端的设备越好，那制作端那边其实可以提供更多的实际的 的接触的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只有视觉，好，那如果加上其实可以有触碰感应其他的装置或者身体其他的 感知的装置的时候，其实 VR 也可能是游戏，也可能变成是例如说滑雪的训练，运动的训练，甚至外科手术，
对，
我们现在也可以发现有些外科手术就说那这个当医生很辛苦啊，好，要伤害很多人，尤其是外科，
对，
那如果这些模拟手术的方式可以透过 VR 来呈现，其实这个很多精密的技术的设计其实是可以让很多训练变得更可行。
没错没错。
那 以台湾目前您在教学的现场或在研究的现场跟应用的现场，那我们特别好像在艺术方面 VR 艺术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是蛮高的，好，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我们在学界里头看到的一些这种发展的状况？
好，在这个艺术的应用之前呢，我先比如说以我们怎么样在设计学院里面训练学生为例好了，像传统上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汽车的设计，那汽车它等于算是一个非常高单价的一个产品，它涉及到机构啊、交通啊、然后引擎的耗能啊等等的，那如果在 VR 导入之后呢，其实呢它在汽车的整个研发的时间跟成本上其实可以真的省很多的钱，你不用每一个界面或是每一个零件都要去开模，然后才能知道最后汽车成型的各个方方面面的功能，你可以在界面上面做一些 3D 的模拟，那不同的性别或是不同的年龄层它就可以进去体验，然后呢或者是在外观上面或者在内装上面其实你都可以做这样子的尝试。那导入 VR 之后呢，其实原本一台车的成品大概需要经历两年到两年半之间的整个的完整的生产，那可以大概为这个汽车的生产大概比如说减少个一年左右这样子的时间成本，好，那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做设计方面的训练。那建筑方面的话就更不用讲了，就是建筑呢它本来就是一个3D 的一个算是一个非常空间感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所以透过 VR 呢，其实远端的建筑师也可以互相讨论，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到现场嘛。对，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另外一块呢，就是说我们在样品屋的体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帮助这个顾客，就是等于打动他的最后一里路，比如说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讲他不同的视角，比如说他看出去是坐南朝北，从白天到晚上的风景，那以往我们都是用模型去进行呈现，可是如果透过 VR 的话，他就真的可以好像站在他未来房子的这个现场，然后看出去比如说有淡水河啊，然后后面可能是观音山之类的，然后呢他在不同的楼层或者是呢不同的这个方位，他就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呈现。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在我们设计学院就是针对比较是高单价的设计我们做的VR 的这个导入。那如果是在艺术上面的话，其实现在全球的这个很知名的一些影展呢，他们都有在 VR 的部分设立这样子的一个专区哈。那我们台湾呢，其实因为国产的品牌很多都有在投入这个 VR 的这一块，那其实呢不管在比如说光学的呈现上面或是解析度上面，其实都有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水准，那也很有助于国内不管是在VR 的电影啊或是 VR 的动画啊，好，相关的一些呈现都是很有帮助的。
对，所以像你的先生黄新建就很厉害嘛，这个德国这个威尼斯影展，
对，也是
VR 的元年哈，第一年，
对对对，
办这个奖项，台湾就得到这个，
对，
这个大奖，
对，也是非常的幸运，就是
非常有实力，不能说是，
对，然后我当时也很有幸就一起参与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VR 的跨国制作，然后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到这个威尼斯走红毯，也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
哈。
对，
那以这样来讲的话，就变成说其实未来我们的观众其实会有机会在台湾就是体验到这样子的一个 VR 的更精致的影片。那 我知道你们之前其实 也碰到一些小小的挫折哈，那当时好像就是说为了 VR 的这个影片要能够上映，
对，
因为上映的话它就必须要做电影检查嘛，
对，就是有什么所谓我们的普通级、保护级跟限制级，对对对对。
那结果后来那个电影分级的单位回信给你们说这个
就是他的 认定上面没办法分级、
因为 VR 不是电影，
对对对对，就让我们当时还蛮挫折的，也是很感谢我们主持人帮我们发声，然后后来我们部长呢有特别针对这个部分希望做一些调整，那后来就蛮顺利的可以上、
我们在这边真的要称赞那个郑丽君部长、就是说他文化部他主导之下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对于新科技或者是对于新的文化的这种变化他其实很敏锐，而且 很勇于去接受这样一个新的变化，所以那未来来讲的话就是像您刚刚 跟我们提到的跟新建合作像这样子的一个 VR 的动画也好或体验也好，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跟观众收费来接触？
比如说像今去年啦，好，因为刚刚结束嘛，好，2018年的金马影展，其实他们就有导入 VR 的项目。那以侯孝贤导演为一个核心，他找了5位新锐的导演来做不同主题的拍摄。那在现场呢，其实大家就是比较像是小的一个剧院啦，他们是设在那个西本院寺，然后大概一次进去有40个人的座位，那大家就一起运用这个所谓的 VR 的头戴式显示器，然后
每个人都要带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像高雄，它现在也有设电影博物馆，那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 VR 剧院。它下面呢，因为它是常设性的，所以它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讲很像 motion right 的椅子，椅子本身也可以配合这个 VR 去进行互动，就更能够达到刚刚主持人讲，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触觉啊，或是这种体感，或是这种速度的这种这个五感上面的一些，
或者是说火山爆发了，然后就震动，
对对对对对。
对，
那你就会有更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如果它是一个起飞的状况，可能椅子会往后仰，
对对对对对，
会让你有一种推力，
对，
那这个大概就是，那收费会相对比一般电影高吗？
它目前呢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开太高的价钱，但是它在时间的控管上呢相对来讲会比较短，因为
一场的时间比较短，
对，因为通常呢就是民众因为这个头戴式显示器在硬体上面还有一些要调整的地方，它比较重，然后所以呢有一些民众如果戴比如说超过一定的时间，它可能比较会有晕眩啊或者不舒适的感觉，所以通常都是控制在15到30分钟之间这样子。
所以这个大家就可以期待哈，就是台湾真的有非常多卓越的不管是关于这个 AR 或 VR 设计的顶尖的艺术家哈，那目前这些设计的艺术作品未来大家都很快可以跟大家能够接近跟接触哈，那所以其实对偏乡的民众来讲的话听起来挑战越来越多哈，以前学会摄影就很厉害啦，或能够做个脸书啊然后宣传自己就变得，对我们来讲在平常教学就已经是 很辛苦的事情了，就是你看科技这么快就都来了，就是 AR VR 这样子都来，那当然看起来也是一个机会，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像过去 要介绍自己的这个民宿是很困难的，好，或者说在偏乡也许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建筑设计的这个部分，
对，
对它其实很困难的，我们当然就可以发现说如果当导入这样的科技进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更方便了，所以当然这些慢慢的应用可能也就会出现在很多 小型的一些，我们知道就是小型的民宿里头可以应用，大型的话可能就像那个我们知道像那个房仲业，
对对，
建筑业，
对对，
开发地产的时候像你刚才提到这些专案，甚至我也看过有一些很有趣的 VR 的设计是跟这个城乡或是都市计划的变更，
对，
对，它其实整个是可以让我们去体验一个新的都市计划的变更，或者说一条轻轨进来之后，我的这个城市的变化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您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的偏乡的民众，他有没有一些比较简便的去运用到这些科技的可能？例如说，让结合，例如说像我们讲 Google Earth 或者是 Facebook， 大家不用太害怕，就先试看看，然后但是其实是可以对自己不管在文化或是行销上面有帮助的做法，
是是，
对，你可不可以提供我们？
好的，
乡下的朋友一些建议。
好，那我是以我自己就是到马祖去互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为例哈，就是说我觉得科技的日新月异，其实当然有刚刚主持人讲，我们比较 就是说可能在学习上面要进行一些调整的部分，但是它的好处也让偏乡走出来，就是比如说我带着这个 Cabo 当时就是免费送给我们南竿仁爱国小的小朋友，那他们其实带着这一组 Cabo， 然后他学会怎么样运用网络的这些免费的资源，那当天呢他就拿回家跟他的爸爸妈妈分享，还有阿公阿妈分享说，哎，你看我今天在学校学了这个 VR 怎么样下载，然后他有很多的免费的 source， 那其实就让偏乡的小朋友啊或是偏乡的这些家庭们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体验，他其实是跟城市的整个的资讯它是同步接轨的。那在制作端来讲呢，当然相对来讲对它要运用到的器材就会比较多啦，包含比如说你至少可能要有一个简单的360的摄影机，那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教育部做的蛮好的，我去几乎偏乡的学校做推广的时候，其实学校在设备方面还有在网络的速度方面我觉得都甚至有的时候好像比我在台北上网还要快，对，
因为最主要是使用的人少，
对，然后它频宽都有特别，就是请好像可能中华电信做一些配合，然后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学校就是拍完360度直接上传到网站去做处理，然后再丢到这个 VR 下载的速度，我觉得其实跟我在台北操作没有什么差别，甚至还比较快，然后所以小朋友就可以在比如说一个上午的时间他就可以去看到他所制作的这个影片的成果，那小朋友他们也很有创意，有的他还会自己自编自导自演，就是、
这么有趣，
对，有点像导览小达人，就说啊介绍这个学校，然后他们还会自己去当这个串场的小演员这样子。